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每个星期能够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感恩节才刚过啊，我不晓得大家在这个感恩节的期间的里面啊，有没有一些什么的让你觉得数算恩典的一个的事情啊。上个星期我们有感恩的聚会，很多弟兄姐妹都在这里分享无论是对神无论是对人的一些感恩的话。那虽然感恩节一过，但是我还是想今天跟大家一同的来思想有关感恩的事情。然后选了一段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7章，我们来看一个的一段的经文，是在11到19节一段的故事。路加福音的17章11到19， Gospel Luke chapter 17 from verse 1 from 11 to 19 Luke 17 11 to 19 路加福音的17章，我们从11节到19节在荧幕上也有这些的经文出来了。如果大家要看字的圣经也可以，看荧幕也可以。好，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上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治治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腱子腌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伏在耶稣面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人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好，这是一个医治大麻风的一个的故事。但是这个的故事的重点不是在这个医治，它是说是重点在这个神迹。常常我们读到耶稣基督的神迹都有一定的教训，就是要告诉我们透过这个神迹我们怎么样认识耶稣，究竟他是怎么样的一位。所以神迹不是那个神迹的本身，乃是神迹带出来让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更深入的认识啊。他能够把水变酒，他能够平静风浪，他能够医治，他有很多的神迹，但每一个神迹都把耶稣基督的身份显露出来。但是今天我们看这个的故事呢，这个重点不是在这个医治，也不是在这个神迹，这个重点在哪里？我相信我们读了之后都会有这个感觉，这个重点是在于这个的的感恩与不感恩这个事情上。这里讲到有10个大麻风的人来到见到耶稣了，他就来求耶稣。求耶稣做什么？当然是希望得到医治啊。那后来他们按照耶稣的话去做了，去行了，真的得到医治了。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得医治的有10个人，但是只有1个人回来感谢耶稣，那其他9个不见了。那这个经文的描写是这样啊，他说这个人看自己好了就回来大声的归荣耀与神，然后感谢耶稣。那10个人呢？那其他9个人去了哪里？那9个人没有回来，没有向耶稣感谢，也就是说没有将荣耀归给神。今天我定的题目是感恩就是归荣耀给神，那是按照这个的故事出来的一个的题目。我们要探讨的是，人为什么蒙恩之后 没有感恩，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为什么人不感恩？不感恩带来的结果又是什么？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所得到的又是什么？我希望透过这段故事，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三方面、这几方面的一些的问题。人为什么蒙恩而没有会来感谢神？如果大家读这个的故事的时候，可能你会想到耶稣并不是一次、头一次来说唯一一次医治大麻风的故事。还有没有记得什么地方医治过大麻风？这是在路加福音就有了啊，在路加福音前面的第五章12-16节有，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40节开始也有，在那两个的记载的里面，虽然同一个的故事，在那个记载里面讲到耶稣医治大麻风呢，跟在这里的医治完全不一样。在那里讲到有一个患了大麻风病的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看见耶稣就俯伏在地，然后求耶稣讲一句话，他说：主啊，你若肯，你就能够叫我洁净了。还记不记得耶稣做了什么？他伸出手来摸这个大麻风病的人，那个人就得到医治了。那在今天我们所读这个故事呢，耶稣没有做这个事情，是不是？没有伸出手来摸这10个大麻风病人哈，排着队每人摸一下，没有。这10个大麻风的人，这里说哈，形容他说他们远远看着耶稣来，就站在那里，然后高声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为什么要高声？因为可能太远了，怕耶稣听不见，所以放声大声地来呼喊，来求耶稣来医治他。我在想耶稣的回应，可能耶稣也是很大声的啊，来跟他们说啊：你们去啊，把身体给祭司看啊。可能耶稣也站得很远很远，然后告诉他们做这个事情。那大家有没有看见这两个这个医治大麻风这个前面这个第五章还是说马可的所记载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的形容，一种的表达。我不知道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些的故事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的问题去问，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医治大麻风有那样不同的方法？为什么耶稣在那里他会伸出手来抹那个的麻风病人，在这里耶稣没有，反正远远的站着，连靠近一点都没有，我相信没有，因为他大声的回应就差他们走了。这十个人去，圣经告诉我们，这十个人去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得到洁净了，得到医治了。你说这十个人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比哪个人更有信心，对不对？哪个人需要耶稣摸他一下，然后才发现自己 的麻风病好了？这十个人没有，远远的站着，远远的求耶稣，耶稣远远的大声的回应：你们去。他们就去了，去的过程的里面得到医治了。所以我们说这十个人他们的信心其实比那一个的麻风病的那个人更有信心，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因为他没有得到耶稣做任何的事情，他们得到医治了。但是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他们得到医治了，为什么那9个人一去不回？为什么他们去了他们不回来，没有来感谢这个耶稣为他们做这个事情？那我相信有时候我们人会为我们所需要的向神呼求过，有没有向神呼求过啊？在你的经历的里面，在你的人生，还是说你信还是不信的过程的里面，有没有曾经为你所需要的事来呼求过神？ 可能在你还没有真正认识神之前，你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种的向神呼求，因为希望能够神帮助你，让你得到你神需要的东西。我记得我很清楚啊，那时候我移民去了加拿大，那时候去了加拿大，我是去那个 Montreal 哈，一个讲法语的一个的地方啊。当时候呢，我去到我还可以去读书，因为还是很年轻哈。那当时呢，如果我进去学校呢，我就一定要念怎么说呢？念法语了，就是法文哈，就不能够有英语的学，不能够去讲英语，还是说教英语的学校啊？除非你要考一个试，你考过了，你的英语合格了，你才可以去那个学英语的学校里面，否则你都要去那个讲法语的学校。当时我还不认识神，应该是这样说，当时我还没有接受神啊，我认识神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在那个天主教学校读书的，所以我很小我知道有神啊。那时候我就向神祷告，我说神啊，给我考过好不好？你知道吗？那时候我的英语简直就不是英语，太差差的，我自己不敢想象哈。去考了，哇，真的不晓得是神的恩典，我竟然考过合格，我可以去英语的学校读书哈。哇，那时候我拿到那个成绩，第一个感觉，哇，神真的很神呢。但是那时候就放下来了，再没有说，哎呀，我要去相信神，我要去做什么，那就忘了，后来就忘了这个事情。到我后来信了神之后，我才回想，哎呀，那时候我曾经这样祷告过。有这样的经历哈，你像你为你的考试祷告过啊，为你出国的签证啊，你祷告过啊，为你的健康，为你的工作，为你的家庭，为你很多东西，当你在很需要和迫切的时候，你曾经祷告过，有没有？应该有吧，我那时候还没信，我都有了，可能有。但是你回想一下，当你祷告过，然后你又得到神给你那些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因此你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将荣耀归给神？很多时候我们哪一刻很高兴，但是很快我们就忘了。不是我们忘恩负义哈，我们人还没有那么差哈，我们领受恩典我们还是记得的。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得到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想法，哎呀好运，哎呀刚好碰巧啊，刚好我遇见这个事情，所以我得到我所得到的东西，却没有想到，哎呀，这个是从神来的的恩典，是从神来的祝福。我们可能想到很多的理由来解释我之所以得到这些东西，甚至我可能解释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以致我得到这个的东西。我相信这些的这九个的患大麻风病的人，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身体得到医治健康了，可能他们心里面就想，是不是我做了什么好事，是不是我有什么的原因啊？没有想到，没有联想到神。他们去的时候是很有信心踏出哪一步去的，但是他们走下去得到健康的时候，却忘了这个是从神来的。那我举一个的圣经里面的例子来说一下。很多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是有信心踏出去的，有信心的开始，却是没有信心走完这个的过程。我想引用一个圣经的例子，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的皇，大卫的子孙，应该说大卫的孩子儿子所罗门。 所罗门可以说是在以色列国里面是一个让以色列国带到以色列国到高峰的一个的皇。当他刚开始做皇的时候，神来跟他说话，神问他你要什么。哇，又有一天神来问你啊，无论是在梦中也好，真的来到你面前问你啊，你要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啊？你立刻想到很多我想要的东西，哎呀，我要找到个好工作，我要找到好老公，我要找到好家庭，我能想到很多很多的工作。所罗门他回答神，他说我年幼，那么大的国家交给我，我不懂得怎么样来管理，求你给我智慧，给我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哇，他这样的回应神非常的满意。他没有为自己求健康，没有为自己求钱财，没有为自己求什么什么什么，只是为求神给他有智慧做什么，来管理神给他的这个国家。所以神非常的喜悦这个所罗门。我们也说所罗门这个字代表智慧，是不是？所罗门就是一个智慧的一个的人，他所写的无论是箴言里面说一些的话，传道书这些话都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些的教导。神很喜悦这个的皇，他开始的时候非常有信心，懂得怎么样来在神面前来呼求。好了，神真的给他智慧，管理这个国家管理得非常的好，他有信心开始。但是当他走这个人生的路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越走越没有信心对神。为什么？因为当他看见这个国家越来越强盛，越来越壮大的时候，他开始做的事情是越来越偏离神的要求的教训。在这个的生命记的里面哈，讲到我找一下在哪里哈，在生命记的十七章的里面哈，大家不需要翻哈，讲到记载到神透过摩西对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些的教训，告诉他们如果将来你们又要选立皇的话，神对皇的要求是什么。好，那你说什么呢？好，我读给大家听哈，在这个生命记的十七章哈，从十六节开始哈，他说只是皇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以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为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以为自己多立的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以为自己多支金银啊。然后后面就是说你要按耶和华的话，然后这样做，免得你到时候心高气傲忘了神。那这段圣经我觉得神是特意的放在这里给谁的，当然是给所有以色列的皇，但是我想特别是给所罗门的，你觉得是不是？当所罗门做这个的皇的开始的时候，他是非常依赖神，希望神给他有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但是当他慢慢强盛起来的时候，他是做了神怎么说呢，吩咐作为皇不可以做的事情。他建立很多的累积很多的金银啊，圣经说哇，那些外族来到看见所罗门的那些的富有，哇，他们都害怕，怎么会有那么富有的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要看见所罗门那些治理那么有才华，大家都惊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出现。所罗门还做了一件绝对是违背神这里吩咐的，他娶了很多外族 国家的，无论是公主也好，贵族的女儿也好，他把很多这些外族的公主贵族的女儿娶回来，有很多的妻子非病。为什么？是因为他好食吗？我相信不是。政治婚姻，所罗门国家坚强起来的时候，强富起来的时候，他就想到我如何能够让这个国家永远太平下去。他就跟所有的外族的国家婚姻的联盟，建立这样一种的关系。他以为用这样的方法就可以让他的国家更坚强下去。结果呢，我们知道所罗门的结局是什么。因为这些的外族的妻子的缘故，他慢慢离弃了神，慢慢的走向这个拜偶像，慢慢远离了神。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所罗门在他在的时候还没什么，在他过去之后，这个国家就走向败坏灭亡的里面去。这里说什么？所罗门开始的有信心，懂得感恩，懂得把荣耀给神。但是当他慢慢得到所要的东西的时候，他开始就用自己的方法、力量、自己的能力来建立一个他认为是一个富强的一个国家。没有感恩的结局是什么？带来人的自高自大。为什么感恩那么重要？是不是神很小气？哎呀，我给了你东西，你要 say thank you 哈，师母最喜欢这样的了。给东西给小孩的时候，要 say 什么？要说什么？thank you 哈。为什么？是因为需要讲一句的话才高兴吗？我相信不是吧？是不是？不是吗？师母哈。你的目的是要让小孩，要让他们懂得传一个感恩的心来接受一些的东西。所罗门开始的时候真的有这样一个的心智，但是当他走下去，慢慢看见自己有能力了，可以来管制了，可以看见别人来到对他很崇拜了，他开始就走到一个地步，用自己的方法，不再是依靠神，不再需要感谢神了，一手都是我自打回来的天下了。弟兄姐妹，这个要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当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懂得去感恩的，但是慢慢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慢慢就离弃了神。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典型的例子？我们开始的时候求神祝福我们，哎呀，给我们各样都好，但是当我们各样都好的时候，我们反而远离了神。为什么？因为不懂得感恩，不懂得把荣耀归给神，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当然呢，这个也是刚才提到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也需要做这样的一个的教导。要让孩子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来自神。今天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是因为都是在教育孩子这个层面上出了问题。现在的社会都高举人，在学校，小孩子来到学校，哎呀，就是怕他们的自尊心受伤害，哎呀，一点责备都不敢，做错了不敢责备啊，一点点稍微好一点，哇，把他抬到天上去一样，哇，好棒。是的，我们要 build up 这个孩子的自尊心，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这样做而没有把一个真正他要感恩的一个的方向告诉他们，你之所以能够有那么聪明，不是因为你真的比别人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让小孩从小懂得感恩，是让孩子能够活在神的恩典，懂得将荣耀归给神的时候， 人就不会自高自大。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社会上很多的问题，都是人把人抬到天上那么高，目中无神。因为从小的教育，你就是最棒的，你就是最了不起的，世界都围绕着你来走的，你不高兴，世界就不高兴的了。当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我看见一个的结果，不是把这个人建立，乃是把这个人摧毁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教养孩子的时候，你需要 build up 他的自尊心，但是要告诉他们，告诉孩子们，你之所以能够有聪明智慧，不是因为你比所有人都厉害，就是因为神的恩典。要懂得让他从小来认识神，这是比任何的东西都重要。我们来思想人为什么不感恩的第二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什么？我相信这九个患了麻风病被医治好的人，当他们去把身体献给祭司看的时候，圣经说他们的身体就洁净起来了。当他们去到那个祭司的面前，祭司看，啊，你们的身体已经恢复了，你们不再算是不洁的人了。你想，当祭司向这九个人这样说的时候，你说这九个人会说什么？看病说谢谢 thank you 啊，很高兴对这个祭司来感谢，因为这个祭司怎么说呢，宣告他们洁净。虽然他们在路途的过程里面已经洁净，但是这个祭司最后的宣告，你们洁净了，你们可以再回到人群的当中。所以我相信这九个人必定在那个时候对这些祭司，哎呀，非常的感谢。但是他们没有回来向耶稣感谢。为什么？因为他们太忙了。忙什么？太高兴了。他们忙着按照犹太人宗教的律法，他们要预备献祭的礼物，要献给神，要做完这个宗教的礼仪，要献祭，要做这些事情，让他们重新能够进入这个社会的里面去。所以他们会忙着预备这些的祭物，忙着在哪里来高兴，来跟这些的家人来相处，在哪里庆祝，忘了谁让他真正洁净了。人为什么不感恩，不把荣耀归给神？很多时候是因为感谢的对象错了。犹太人常常犯这个的毛病。当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把他们放在一个流奶与蜜之地，这个迦南地方的时候，整个的过程里面，神的恩典是那么的丰富清楚临到他们的身上，但是他们很快的忘了。他们去到这个迦南流奶与蜜之地，就正如刚才所说的，生命记里面也告诉了，提醒他们，当你们去到哪里的时候，你们要小心，要谨慎，不要以为你们得获财的力量是你们自己的，乃是神所赐的。但是他们忘了，他们去到哪个地方的时候，看见当地人，过去犹太人在旷野，还是说在埃及，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不会懂得怎么说呢？耕种的。但是他们去到迦南，这个迦南是地方，是一个可以耕种，一个非常好的天气，非常好的地理环境。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的老师说，以色列这个地方像什么？像加州， 整个加州就好像这个以色列那个一样啊，靠近海边，很多的山哈、啊，有很多的水哈、啊，这个很多的平原很好的气候啊。当他们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他们学当地的迦南人的耕种。我相信他们当时对那些迦南人来帮助他们，他们一定很感谢他们。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很快就被融入了这个迦南的文化的里面，因为他们觉得这些迦南人太好了，太厉害了，懂得怎么样耕种，我们不懂，我们向他学。结果呢，很快他们就被这个迦南的异族还是说这个异教所影响，他们就拜当地的偶像，忘了神，忘了神是给他们这样丰富的地方，忘了神是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的能力，忘了神预备那么好的一切给他们。他们感谢的对象错了，他们把当地的人对他们一点点的好处，他们就感恩而跟随了他们走了。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有时候我们会这样一个的，可能是人的正常吧哈。我们常常我们有时候会向那些与我们不大熟的人、不大认识的偶然一次来帮你的人呢，哎呀，你会心存很感激的心。整天会挂在后边，哇，哪一天那个人来帮助我，我们很记得那个人来帮助我们。那时候说我们把我们身边每一天来带领我们生活的那个神，我们又说不以为然。有时候我们也常常来谢谢别人，我忘了我们身边我们的家人，常常一天到晚来照顾我们那个的伴侣，我们忘了，好像感觉理所当然的，而忘了其实我们要感恩，不是单单不，当然我们说那些帮助我们的人我们要感谢他，但是我们要搞清楚究竟我们人生的当中谁对我们的帮助是最大，我们最应该感恩的。其实有这九个的带麻风病人，见到祭司的时候太高兴了啊，感谢祭司啊，看到家人的时候太高兴了，他们接了他在哪里来庆祝 celebrate。 真正让他得到洁净医治的哪一个耶稣忘了，不知道原来他才是最值得去感谢的一个的事情。有一个小故事很有趣哈，讲给大家听哈。故事讲到有一个人哈、啊，叫他王先生哈、啊。这个王先生呢是一个称赞人的人啊，也不会爱讲言笑的一个的人哈。那有一天呢，他在家吃饭，他发现太太哇给了一道的菜，是个烧鸭，鸭子哈，你知道我们最喜欢的那个烧鸭哈。但是这一盆的烧鸭里面，他一看，哎，为什么这个鸭子只有一只的腿呢？他是不是我老婆偷吃了另外一只的腿呢？于是就问他的太太，为什么这一盆的鸭子，这个鸭子叫一只的腿呢？那个太太说，有什么奇怪的呢？我们家的鸭子都是一只的腿的。他说，你不信吗？我们家所有的鸭子都是一只的腿的。那个王先生，我不信。所有的鸭子都是两条腿的嘛，怎么可能我们家的鸭子是一条腿的，这么特别吗？那太太说，你不信的话，你自己去我们家的后园的池塘看一看。 那个王先生就去了，去到池塘里面看那些鸭子。哎呀，那时候刚好是中午哈，那个那些鸭子吃饱饭了哈。你知道鸭子睡觉会怎么样的？哈，一只腿的嘛，一只腿在哪里？然后你老竖起一只腿的嘛哈。所有一眼看过去，所有鸭子都是一条腿的。这个王先生一看，哎，真的哦。但是想想不是，立刻朝向截群的鸭子，哇，这样拍掌的时候，所有鸭子都醒过来。结果呢，两个腿就出来了。那个先生很得意的就对太太说：“你看，啊，你看，不是恢复了两条腿了吗？”很得意的告诉太太。但是那个太太说：“是啊。”如果你想吃有两只腿的鸭子，就请你多鼓掌吧。明不明白？明白吧？哎呀，有时候我们每一天享受我们的家人的一些的照顾，一些的关怀，一些的爱护，但是多少时候我们都没有鼓掌，是不是？很多时候都是理所当然的，回家就应该有饭吃的嘛，对不对？衣服脏了应该要洗的嘛，对不对？家里面很多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嘛，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享受这一切，但是我们不以为然，就是好像是理所当然。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谢？是因为我们不认为我们需要感谢，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正是这九个麻风病人的一个的态度。我得到医治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什么？因为我是以色列人，我是亚伯罕的子孙，我来到迦南这个地方，神应该供应我一切的需要，我得到是理所当然的。我得不到我就要埋怨，是不是？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会这样，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基督徒，好像做了基督徒就应该一帆风顺的，做了基督徒就不应该遇见任何的困难的，凡事顺利，出入平安。什么时候我们遇见一点点的麻烦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啊，为什么这样呢？我不是很尽心来侍奉吗？我不是为你付出很多吗？为什么这个还临到我身上呢？”多少时候我们忘了，都是恩典，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的事情，神应该报答我们，给我们好处。不要怎么说呢？感谢的对象弄错了。当然，有些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但是最应该感谢的，是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四周围，一天到晚都来看顾我们的哪一位的神，哪一个的家人。那这是更值得我们去感谢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把他们忘了。所以我最近也学多感谢我的老婆，因为我也想吃两个腿的鸭子啊。虽然她不偷吃啊，但是真的，如果你想吃好吃的哈，配偶煮什么出来你都说好吃，那你就会有多好吃的。你什么都挑剔的话，我告诉你，自己吃白饭吧，什么都没有。我们需要学如何感谢，感谢神，感谢我们身边的人。第三个我们要探讨的是，为什么这个外邦人会回来感谢耶稣基督？在他这个感谢的里面，他又得到什么？ 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我们先来看哈，我们先来看一下的十七章讲到这个的，外邦回来感谢的人是什么人哈？这里说到哈，十六节哈，来到这个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哈，那九个人呢？那九个人是什么人？哈，那耶稣讲了一段的话，十八节。需要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然后第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是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的记录那个表达里面，让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这样说啊，这十个人当中啊，九个是犹太人，只有这一个人是撒玛利亚人，是个外族人啊。那为什么这个外族人能够回来感谢呢？可能啊，因为只是犹太人刚才讲了，忙着去献祭啊，这个撒玛利亚人不需要，所以他有时间他回来，可能是这样啊。但是我在想，路加这样记载是要特显这个外邦人哪一种的对神所给的恩典的一种的表达。我们看十八章哈，就是在旁边的哪一个的一章哈，上次我也跟他讲过法利赛人跟这个税吏的祷告这段的经文，对不对哈？在这段经文的里面，那个税吏哈，跟这个撒玛利亚法利赛人都进到这个圣殿里面祷告哈，法利赛人呢，哇，站在哪里哈？在那里自然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哈，我不像别人哈，我不乐说不义不奸淫哈，也不像那个税吏哈，我每个星期敬拜进食两次哈，哎呀也要捐上十分之一哈，不像那个人那么不好，我是多公义的一个人哈，在那里祷告自然自语。然后十三节那个税吏哈，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你知道吗？这个表达我觉得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人能够回来向神感谢，而那九个犹太人却没有。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明白到一个的事情，这个耶稣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先知，是以色列人这个夫子，可能他不一定知道他是Messiah， 他是救主神的儿子，但是他肯定知道这个是犹太人。我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没有来往的，竟然这个犹太人的先知，这个的夫子竟然帮助我这样的一个人得到身体的洁净，他心里面很强烈的一种不配，我怎么配领受那么大的恩典？我只是个外邦人，好像这个税吏远远的站着，我只是个罪人，神啊，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的心情就是，我是不配，但是我竟然在这个不配的这个身份上，我竟然得到那么大的恩典，心里面充满着强烈的感激。我相信这个是一个这样的一种的形容，一种的表达。那九个犹太人可能他们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嘛，我得到医治是理所当然的哈。圣经不是说嘛，将来这个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不需要医治我们这些的治病的人嘛，所以我得到是理所当然的。可能也会感谢，但是没有太强烈的一种的感激的心情。那我让我这样形容，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哪一种的感激的一个的 contra 在当中。那如果有一天你去餐馆吃饭，那个侍应过来给你倒水，如果你有礼貌你还说 thank you， 到时候很多人都连结句都不会讲，好像我来吃饭你来招待我是理所当然的，你来倒水给我你应该做的，你不会有任何半丁点的一种的感激的心情，因为你给钱他来招待你的嘛，对不对？他跟你倒水 serve 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什么时候？有一天你所最敬仰的一个的人，我不知道是谁，可能你的最爱的一个老师，你最敬仰的一个的人物，你日想哈，他哪一天突然间来到你的家，来拜访你，来探望你，哇，你已经受宠若惊了，对不对？这样一个我所敬仰的人竟然来我的家来看我，他还带着礼物来送给你。然后你招呼他坐下来的时候，你预备那个茶给他喝的时候，竟然到了一半他替你倒水，哇，你感觉怎么可以呢？对不对？我这个这么重要的伟人，这个我说敬仰的人，我应该来 serve 他，他来 serve 我啊，你感觉不好意思，但是哇，那种受宠若惊，我怎么配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个 difference 啊。多数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些人对我好是理所当然，所以没有太强烈的感激的心情。但是有一些人很有强烈的感情，因为他觉得我不配，但你却这样来对待我，我心就特别感激。这个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的一种的体会。当他得到耶稣基督的这个的拯救还有帮助，他带着一个很强烈的感激的心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感谢他。感谢是什么？感谢就是把荣耀归给神。当你一个很尊敬、很重要的人物啊来 serve 你的时候，你那种感激的心情，你觉得不配。当我们对神产生感恩的心情的时候，我们乃是把荣耀归给神，是怎么说呢？因为当我们看见我这样不配，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伟大的神，竟然呢为了你，为了我能够把生命写去，为了你，为了我，竟然为我们预备那么美好的东西，在人家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伟大性，你就会看见自己的渺小。有没有去过一些的国家公园？在这个犹他你不去就浪费了，那么好的国家公园你去当你去到这些大自然的环境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哇，一个很 grand 的一个的画面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很渺小。神那么伟大，我们那么渺小，但是竟然他会为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你就会感觉着奶粉的很强烈的感恩感激的心情。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是希望得到神的祝福，我们追求神自己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停留在那个所得到的恩典那个福的层面上，而忘了这个赐福给我们的那一位的神。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19节，就对男人说，起来吧，你的信救了你。什么意思？他不是洁净了吗？他不是已经好了吗？跟那其他9个人都一样，身体已经洁净，再也没有大麻风了吗？为什么耶稣还说这样一句的话呢？ 耶稣说这句话不是指他的身体，我相信不是，因为他已经好了。耶稣讲这句话是讲什么？他这个人的生命因为懂得回来归荣耀给神，他的生命跟神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的结果，重新有一份亲密的一份的关系。刚才我提到，那时候我还没有相信神的时候，哎呀，我祷告，他竟然听我的祷告，给我及格了，我可以读英文的学校。当时好高兴，完了之后就没了，忘了这个事情，也不是忘，就是说不以为然。我没有因为那个事情，因此我认识神的伟大。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在里面，我们从神里面得到恩典的里面，那个恩典所得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透过这个所得到的东西，让我们认识这位的神，让我们跟他建立这个关系，让我们的生命从此再不一样，重新跟他建立这个关系，比你所得到的东西来得更重要。因为当我们发现神的伟大，他竟然能够这样爱你，你的感激就让你谦卑顺服在他的面前。犹太人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他比所有民族都差，不是，他比所有的民族都厉害都好，但是人的罪性的里面，人就是愿意高举自己，而没有看见神的伟大，人自的渺小，人只是看见我所得到的是理所当然，不是一种的恩典。我们忙着去向那些不是最重要的来感谢，而忘了我们最重要的要感谢的对象。你知道我们多少时候使到我们虽然得到祝福了，却失去更大的祝福在背后。所以弟兄姐妹，每一年当我们数算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来感恩的时候，我们更要为这样一位伟大的神，我们这么渺小这么的不堪的一个的人，我们竟然能够相信他，认识他，能够来侍奉他，能够活在这样一个的神的国度的恩典的里面，我们应该更存感激的心，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带着这样一个归荣耀给神的生活，就是感恩的生活，把我们放在神的面前，求神来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他手中可以使用的一个的器皿，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多少时候我们领受了恩典，我们却用很多很多的解释，可能是我自己的能力，可能是因为我好运，可能刚好碰巧，我们用很多的理由来解释了这是从你来的恩典，我们没有把荣耀归给你，我们抢夺了你的荣耀。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哦，原来我们是一个不配的人，我们那么的渺小，但是主啊，你竟然那么的爱我们，让我们不单只是能够有健康有平安，每天过着一个幸福的人生，我们更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有份。哦，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长存这个感恩的心，把荣耀归给主你自己，让我们懂得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可以拥有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恩典所赐予的，让我们不骄傲，让我们也不自卑，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儿女。求主你帮助我们，透过这个的故事，我们再一次来反省在主你面前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位置，让我们求的不是所赐的福，乃是哪一个赐福给我们的主，让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 居首位，掌皇权。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